明天就是感恩节了，相信大家都在预备过节。我听到不少人都在感恩，说太好了，终于到感恩节了，家里攒了一大堆活，我得用这个时间呢好好处理一下家务。各个商店也都有挺大的优惠，有人说我惦记那几样东西，我这几天就得把它置办齐了，还有人说我一直都没时间休息，但是借这个长周末呀，要出去度假，好好放松一下。在这个感恩节重要的日子，我们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感恩，但是我们忘了很久以前加拿大在深厚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设立感恩节的目的是为了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长周末一起来学习一段圣经，是关于感谢神的教导。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在感恩节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让我们再一次纪念你，你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不但差遣圣子耶稣带来福音，也让亲爱的圣灵住在每一个接受主的人里面。神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忘记你的恩典，常常被世界引诱，偏离了人生的方向，求你约束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转眼仰望基督耶稣，单单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学习这段经文在诗篇100篇1到5节，我们一起读一遍。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段经文是一首赞美诗，感谢赞美神。诗篇其实都是配音乐的诗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歌词，但是从词里面我们也能感觉出来，这首歌的曲子一定是欢快活泼的。这首诗很容易理解，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来感谢神赞美神。换句话说，对于神的子民来说，感谢神是一个命令。在这里用了很多当，告诉我们这是个命令，命令就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感谢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帮助我们自己灵性成长，跟神的关系更密切。哥罗西书2章6到7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首诗虽短，但是包含的信息很大。他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感谢神，主要讲了5点。第一，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欢呼。第二，感谢神就应当乐意侍奉神。第三，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歌唱。第四，感谢神就应当顺服神。第五，感谢神就应当牺牲。第一点，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欢呼。我们什么时候欢呼啊？高兴的时候啊，兴奋的欢呼。我不是体育迷，但是我知道在体育比赛里头有特别多的欢呼，特别是自己喜欢的队赢了。今年6月14号，加拿大多伦多猛龙队夺得了第一次夺得了 NBA 篮球总决赛的冠军。猛龙是 NBA 参赛球队当中唯一一支美国之外的球队，球队成立24年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今年在竞争极其激烈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总冠军，整个加拿大都沸腾了，无数人出外游行，飙车鸣笛。当时我在屋子里，外面聚集了很多人，大声欢呼，放烟花， 一直折腾到很晚。多伦多就更不得了了，整座城市彻夜不眠，灯火通明，几乎每个广场上都挤满了人，疯狂庆祝。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We the North， 啊，我们是北境之王。到处都人山人海，警察人数根本不够维持秩序的。不少人爬上了公共汽车，砸碎了车窗，站在车顶上，还有人爬到楼顶，爬上了建筑工地的脚手架，爬到街灯杆上、交通灯上、广告牌上，欢唱国歌 Oh Canada。 甚至有人太高兴了，索性脱光了衣服裸奔。警察赶紧赶过来了，控制了几十个人，但是疯狂的人太多了，他们甚至砸碎了警车玻璃，推倒了警车，还有更疯狂的，拿出枪来射击，有人中枪了，性命垂危。这是高兴的表现。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对神有这么一半的兴奋，我们大声地喊万王之王，那教会就大大的兴旺了。神要我们也向他大声地欢呼，表示爱戴，表示尊崇，表示感谢。这是命令，你是神的子民，你就应该这么向神来表示感谢。耶稣殉道之前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骑在了驴驹上。路加福音19:36-40，我们一起来读。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神说，我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们敬拜我，欢呼吧。要是没有表示，那石头就要欢呼了。欢呼是尊崇的表示，欢呼也是得胜的表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4-17，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伴随着欢呼的声音，因为神要跟他的子民永远掌权作王，这是胜利的标志。所以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欢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感谢神就应当乐意侍奉神。感谢神就应当乐意侍奉神。诗篇100:2的上半节说，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我们很多人都侍奉神，有人讲道，有人教主日学，有人带领敬拜，有人负责儿童施工，有人处理奉献，有人探访，有人准备水果零食，收拾卫生啊，感谢神，这很好，福音就这样传了出去，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但是我们侍奉的甘心乐意吗？坦白讲，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总是那么愿意侍奉的。有时候我侍奉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应该做的，我侍奉的勉强，仅仅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当然侍奉神是主耶稣的命令，但是主也愿我们怀着一颗甘心乐意的心来侍奉他，而这是因为神想让我们蒙祝福。圣经里发怨言最著名的人物恐怕就是马大了。其实马大是个很追求的信徒， 他跟他妹妹玛利亚拉萨路开放家庭，接待主耶稣和许多门徒，做了很多事儿。但就因为他干活的时候见玛利亚听主耶稣讲道不帮他，抱怨了一下，就千古留名了。耶稣怎么对他说的？马大马大，你们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神要把最好的祝福赐给我们，就是跟他在一起。换句话说，当我们甘心乐意的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大蒙祝福，因为神知道我们在向他表达谢意，我们感谢神，神就祝福我们。不仅仅如此，当我们乐意侍奉神的时候，别人也蒙祝福。有一次耶稣到撒玛利亚一个村子里传福音，那里的人都拒绝。雅各和约翰说，主，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抱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期望没有被满足，我们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我们关注的焦点没有在神的身上，我们实际不感谢神。神能悦纳我们这样的侍奉？神喜欢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圣经里谁是乐意侍奉神的典范呢？使徒保罗。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教导我们应当乐意侍奉神。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四章四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保罗是在监狱里写的这封信。哥林多后书里，当保罗谈到自己的服事的时候，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受了这么多的苦，仍然还是这么乐意侍奉神，这就是保罗。前一段我参加台湾高雄福气教会杨希如牧师主办的幸福小组和幸福门徒的培训。杨牧师身患癌症，只有半个肺，脖子来之前刚刚动了手术，植入了三块软骨。最后一天连讲七堂道，他有两句话叫特别感动。第一句他说，我们服侍那些不信的，做事要做过头，让他们感动。第二句他说，我们这一生要做一件让耶稣感动的事儿。啊，他讲的都是感动。所以为什么他的服侍那么有果效啊？因为他不仅把侍奉神当成了一个命令，而且是带着感恩的心去做。他感谢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切的事，他服侍是出于感谢。所以甘心乐意就是自然而然的。当我们服侍的态度变了，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变了，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是转到了神的身上。我们服侍不是因为不得已，而是我们想要那么做。所以感谢神就应当乐意服侍神。第三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歌唱。诗篇一百篇第二章的下半节，当来向他歌唱。这歌唱是表达感情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中国有几部脍炙人口的经典的老电影都是以唱歌为主的，比如说刘三姐呀、阿诗瓦呀，恋爱中的男女对心上人表达真挚的感情，唱歌是最有效的方式。唱的时候当然是向对方表达爱意呀、表达爱慕思念之情，但同时也是享受爱的倾诉。当嘴上表达爱的时候，心里也被爱陶醉了。我们对神的爱也是这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感谢神，就向神表达我们的爱意吧。音乐歌声是我们向神表达感谢、快乐、赞美最普通的方式，从古至今都如此。圣经里有大量的经句描写人向神歌唱表达感激之情。诗篇69:30，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95:2，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147:7，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这些可都是唱出来的。歌唱感谢神不分时间、地点、人物，不分多少人，不一定非要在崇拜的时候，但是的确在集体敬拜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感恩之情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好，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历代志下5:12-13，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兄弟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光这些经文，我们就能感受当时那种热烈的气氛。大卫不但是伟大的君王，也是卓越的音乐家和诗人，甚至演员。圣经记载，当以色列人将神的约柜运到大卫城里的时候，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大卫穿着内衣在大庭广众之下又唱又跳，可能露出了下体，但是他一心投入到敬拜的状态当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妻子因此看不起他，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是为什么神那么喜爱大卫的原因，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神的那种感谢和爱。杨希如牧师说，我们主日崇拜唱诗就是把手举起来都不容易，觉得别人看着我呢，不好意思。我们的心没有都在神的身上，我们需要反省，改变教会的文化，帮助我们更爱神。首先从唱诗开始，所以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歌唱。第四点，感谢神就应当顺服神。感谢神就应当顺服神。诗篇100:3，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基督徒是天国的子民，基督耶稣的跟从者，我们不但是被神创造的，我们生命的主权也都归属于基督的名下。圣经经常把神比作牧人，把神的子民比作他的羊。草场意味着神的国。希伯来书里提到耶稣的时候说，他是凭着永约之血成为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才使我们有了新的属神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由神掌管，我们的生活由神掌管，我们感谢神就应当顺服神。 尽力追求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刚刚参加这个幸福门徒培训啊，除了杨希如牧师，还有一位60多岁的姐妹叫高莹，这是台湾福气教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华人教会里推广幸福小组和幸福门徒的课程。高莹姐妹开玩笑说，我自己啊本来是个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法利赛人，这法利赛人恪守律法的规条，能说不能行，假冒为善。耶稣骂他们说，你们有祸了，你们在别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想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许他们进去。你们勾引人入教，等到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所以法利赛人特别恨耶稣，耶稣被钉死就有他们出的一份力。杨希如牧师责备现在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拿着福音却不传福音，跟圣经里的法利赛人一样。他说，台湾有一家教会致力于做慈善事业，专门到养老院去安慰帮助那些孤寡老人，让他们平安离世，政府给他们颁奖，社会也称道他们有爱心。但是这些教会就不给老人传福音，不领他们归主，让他们平平安安的死下地狱。很多年了，这间教会一直都有20几个人，因为神不祝福他们。杨牧师斥责他们跟法利赛人没有区别。高莹宣教士加入福气教会之前已经做了40多年的基督徒了，每个礼拜天都参加主日崇拜，经常读圣经祷告，参加团契小组，按时十一奉献，也适当参与一些服事，但是就是不热心传福音，因为觉得传福音挑战性太大了。当他进入福气教会以后，看见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基督徒生活模式。教会里大部分人都火热地传福音，神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就跟《使徒行传》里面写的初期教会的情形一样。他极为震撼，认罪悔改，也开始积极参与福音传道的工作，然后经历了圣灵充满，经历了神迹奇事。他说，我读了40年的圣经，现在才知道原来圣经里每句话都是真的。有一天杨希如牧师找到他，要他考虑做宣教士，到世界上其他华人教会，特别是那些不兴旺的教会啊，特别是福音派教会，来宣传幸福小组，推动幸福门徒的培训。杨牧师开玩笑说，你这是法利赛人教法利赛人。高莹本来的计划是退休以后环游世界，但是祷告之后清楚地知道杨牧师的建议是来自于神的，神要他做这工作，于是就顺服了。顺服就带来了蒙福，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非常欢迎他，排着队等待他。他到了以后，他们热情地招待他，出人出车接待他，在侍奉期间去免费旅游，好吃好喝伺候着。高莹说，我本来想60岁以后环游世界，但是当我放弃自己的梦想顺服神的时候，神就开始安排我环游世界，还是免费，有专人陪同的。他说，除了深深的感谢我们奇妙的神以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所以我们感谢神就应该顺服神，而这是让我们自己蒙祝福的。神最在乎的是什么呀？那些失丧的人生命得拯救。我们再复习一下主耶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顺服神就必须传福音，否则我们就真的跟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教会明年开始幸福小组的施工，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这幸福小组啊是经过检验的， 是对我们这一类教会特别有效的传福音模式，并且还有相关的幸福门徒的培训，所以可以说是传福音和追求成圣的门徒培训都包含在内了。以后我还是要不断的在这方面做教导推动，今天只是先介绍一下。愿神借着这个事工大大使用我们教会，祝福我们教会，也让教会里的众信徒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来传福音侍奉神。所以感谢神就应当顺服神。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五点，感谢神就应当牺牲，感谢神就应当牺牲。诗篇100篇4到5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里他的门指圣殿的门，他的院指圣殿的院宇。在旧约里，圣殿象征着神的同在，所以当人经过圣殿的门，走进了圣殿的院子里的时候，他们相信他们来到了神的面前。称谢和赞美进入圣殿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的传统里，指的就是将感谢祭献给神，将感谢祭献给神。神的子民为了表达向神的感恩，就要带着感谢的祭物进入圣殿向神献祭啊。咱们看圣经里讲了，比如说诗篇的50篇23节啊，我们一起读：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耶利米书17章26节，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从便雅悯地、高原、山地、定南地而来，都带燔祭、平安祭、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所以感谢神就应当牺牲。旧约的以色列人献牛、献羊、献活物、献祭物，但其实神只是以此来让他们学习感谢神、爱神的功课。诗篇50篇13到15节，我们前面读过好几回了。神说：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便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所以神不需要这些啊，羊啊、牛啊这些血呀，不需要。50篇啊，刚才23节讲的，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神实际上不需要那些祭物，神要的牺牲是他的子民按照他真理的教导而行，得到拯救。真正的信徒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旧约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榜样，先知但以理就是一位。但以理在波斯国王大流士手下当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很有权势，因此遭到其他人的嫉妒，设计陷害他。他们知道但以理有个习惯，就是单单的敬拜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就怂恿波斯国王下诏书，说30天之内禁止任何人向任何的神明或者任何人祈求，否则就要被扔进狮子坑里。然后但以理书6章10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但以理被扔进了狮子坑里，神差遣天使封住了狮子的口，但以理安然无恙，而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呢，被扔下了狮子坑，全都被咬死了。但以理感谢神，甚至甘心乐意为神献上生命，这才是神所要的。神知道但以理爱他，就保护他，更多的祝福他。施比受更为有福，给出 就收获。保罗说，古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实际就是将全人献上，包括牺牲生命。对于绝大部分基督徒来说，这太难了，我们做不到，但我们可以向着这个目标努力追求。我们可以先从小事做起，为神牺牲时间，牺牲精力，牺牲体力，牺牲财物，牺牲名誉，牺牲爱好。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神是信实的，神是满有怜悯恩典的，神爱我们，我们的信心会成长，然后我们就更加感谢神。就像保罗说的，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我们必须要牺牲，所以我们才能，然后我们才能感觉到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说不尽的恩赐。明年我们教会要开始幸福小组的施工，这是帮助我们学习牺牲奉献、灵命成长的有效侍奉。到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大能，教会就会大大的兴旺，我们也会更加感谢神。所以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来开始准备。今天我们学习了诗篇100篇一到五节，一共五个要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五个要点。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欢呼，感谢神就应当乐意侍奉神，感谢神就应当向神歌唱，感谢神就应当顺服神，感谢神就应当牺牲。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对我们的大爱，也让我们经常思想神的爱，回应神的爱，不仅仅满足于获取祝福，而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追求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将拯救的好消息传出去，领人归主，成为万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